祝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说个笑话，有一位体型硕大的男子，他在浴室站上去体重计量体重，他的太太在另一头看着他，他的体型很大，他在体重计上面一直要把自己的肚子缩起来，很用力的憋气。他太太说，你这样也不会变得比较轻。他说，没错，但我只是想看到我的体重。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再给机会的上帝。我们都曾经错失宝贵机会，经历过挫败，上帝赐我们恩赐，对我们人生有个呼召。他赐给我们梦想，赐下很棒的配偶，读大学的机会。我们却常常因为分心、妥协、人际关系而偏离了方向。回首过去，我们会懊恼，假使我更自律，假使能控制脾气，能完成学业，能原谅那个人，结果会不会好很多？我们很容易活在遗憾中，认为人生受限于过往的错误选择。当初若做得更好，如今会如何？好消息是，上帝早知道你这一生会犯的每个错误，他已经计算了你失败的次数，你退缩的次数，你妥协的次数。你原本会错失命定，原本会远离目标，但上帝却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，他蛮有怜悯。当我们不配时，自己犯了错，他大可以说，你搞砸了，我不再理你了，但他却介入说，我遮盖你，再给你机会，再次拥有美好关系的机会，再次实现梦想的机会。再次达成目标的机会，为时不晚。上帝没把你淘汰，他的呼召还在你的生命中，他从不改变心意，不会取消你的资格，但你不要自己放弃。仇敌是那位控告人的，他会提醒你犯过的每一个错误，他想要让你轻看你自己，让你觉得自己不配得。他低声说，你有过上帝的赐福，但你浪费了。你曾有上帝的恩惠，但你的婚姻失败，你糟蹋了他。你没努力实现梦想，你分心了，妥协了。你浪费了你的才华和你的潜能，你失去专注，没有操练那些恩赐才干。或许这都是事实，但仇敌没有告诉你，还是有机会。上帝的怜悯远超过你的过错，他不会因为你曾经疏忽犯错几次就放弃了你，他会再次给你机会，让你向他证明你是认真的。过错并不能定义你，反而能预备你。每个失败都能带来益处，别懊悔不已，要从中学习，吸取教训，就能够避免重蹈覆辙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时，上帝要他上到西奈山顶，好对他说话。摩西在山上40昼夜，有一天，有一个巨大的云彩笼罩全山，有剧烈的闪电和雷声。就在这时，上帝颁布了十诫，上帝的手指在两块石板的上面刻下了给以色列人的诫命。这是个充满大能、神圣、庄严的时刻。我能想象摩西看见两块石板上面突然出现文字的情景。当时他一定是无比的敬畏，又万分讶异。后来云彩飘过，雷声也止息了。摩西回到山下，当他走进定睛一看，竟然看到百姓铸造了一只金牛犊。他们跳舞狂欢，向这个偶像跪拜。摩西难以置信，他才离开40天，百姓就背弃了耶和华。摩西就对百姓大发雷霆，他勃然大怒， 气愤地举起那两块神圣的石板，上帝赐给他的神圣之物，上帝托付给摩西的奇妙之物，但在他的盛怒之下，他就把那两块石板扔在山下，摔成碎片了。我能想象上帝对摩西说，我才刚刚给了你一件无比珍贵、独一无二、前所未有的石板，你却把它摔碎了。你因为自己的怒气和冲动，就把我刚刚给你的无价之宝扔掉了。要批评摩西很容易，他怎么能摔碎那么神圣的石板？他怎么能扔掉这么贵重的石板？但有多少人曾经疏忽了上帝所赐给我们极宝贵的东西？或许不是上帝写过字的石板，而是疏忽了人际关系。我们让愤怒、让骄傲、自以为是破坏了关系，或是看清了你所在的职位，没有专注，没有全力以赴，态度很随便。生命中的呼召呢？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为家庭树立新标准，打破负面循环，走出匮乏和失败，但我们常常妥协，我们交了坏朋友，态度不认真。其实我们都在某些方面有过失，因为愤怒，因为失望、自怜，而没有珍惜上帝所赐给我们的。很有意思，摩西在这里是因为其他人犯了错而发怒，他摔碎了神圣的石板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妥协，屈服于诱惑。有时候我们会愤怒、痛苦，是因为其他人的所作所为，是因为这个社会因为周遭的分裂和不健全，使我们轻忽了上帝的恩赐。你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，无法强迫人人都遵行神的话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要尽可能的发光，但不要因为周遭的混乱而丢弃上帝所交托你的。要保护你的恩赐，保守你的家庭，持守正直，持守圣洁，持守平安。我们很容易就会轻忽恩赐，很容易会沮丧，会愤怒生气，造成分裂，这是仇敌的诡计，试图让你丢弃上帝交托你的。上帝大可以说，摩西，你摔掉圣物，你这样做是对的吗？那我也不与你同在了。若上帝照我们应得的去做，摩西就完了。但上帝就是这么好，摩西请求饶恕，他为百姓的妥协代祷。生命记第十章说，上帝要摩西再准备两块石板，和原先的一样，再次上山，他要把十诫再写一遍，就是在原先石板上的十诫。想想上帝何等怜悯，摩西扔下摔碎的不是玛纳，也不是手杖，而是上帝所赐最神圣的石板。上帝说，摩西，我知道你搞砸了，你让怒气冲昏了头，你摔碎了神圣之物，你糟蹋了无价之宝，但你可以回到山上，我要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他是再给机会的上帝。或许你搞砸了某些事，错失了机会，让关系破裂了，没有善用你的恩赐与福分，但上帝在对你说，他对摩西说的，如果你愿意回到山上，愿意再次相信，上帝就会恢复你错失的机会。你摔碎的事，你弄坏的事，你轻忽的事，上帝会再给机会。你摔碎弄坏了，但他知道如何恢复。你的愤怒、你的妥协和沮丧可能使你受挫，但上帝正在山上等着你。别让内疚拦阻你再次上山，别让遗憾、别让懊恼、搞砸的事使你相信为时已晚，不可能发生。上帝在说，我们在山上相会，意思是他要你放下消极、挫败、内疚、不再期待的思想。如果你愿意上到高处，上帝必修复你打碎你扔下的东西，他会再给机会，让你能重新来过。 我仿佛听到摩西在问上帝，你确定要我再上山吗？你看见我扔下石板，你看见我摔碎石板，看见我让怒气冲昏头，都是我的错。上帝说，摩西，我是蛮有怜悯的，我从不会放弃你，不会丢下你，我再给你机会，让你来达成我的心意。就像摩西一样，上帝还要给你机会，但多少人不愿意再次上山，自暴自弃，我没有机会了，我没处理好跟儿女之间的关系，如今关系很差，我没好好使用恩赐，读书不专心，工作上没尽力，我错失了生命的呼召。我曾经与上帝亲近，常常读经祷告，让上帝居首位，但我冷淡了。现在还不晚，上帝在山上等着你，他要再给你机会，他会写下被你砸碎的石板上的那些字，不是更改过的第二好的版本，不，你的命定仍然能完全的展开。有一位母亲曾和我聊起，她和女儿一直是好朋友，关系很要好，但女儿十几岁时，他们开始发生冲突，争吵不断。母亲不喜欢女儿做的一些选择，总是在训斥女儿，她会生气，说不该说的话，常常伤害了女儿，母女关系走到尽头，女儿搬了出去，他们不再跟彼此说话。母亲心情很沉重，非常伤心，她爱女儿胜过一切，但她知道她处理的方法不对，她被自己的情绪掌控了，她充满了罪恶感，活在悔恨中。看看你做了什么，你是糟糕的母亲，你亲手毁了这段关系，现在女儿也不想见你。就像神圣的石板一样，人际关系也是神圣的。上帝把人带来，让我们付出爱，别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，他们是上帝赐的宝贵礼物，他把他看为是最宝贵的，交托给你，不是石板，而是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，上帝称他们为杰作。不要用言语伤害他们，话语能够带来伤害，贬损人，让他们觉得没有价值，要用话语提升人，鼓励人，推动别人前进，而不是挫败他们。当你知道这些是神圣的，就更应该珍惜他们。这就是摩西犯错的地方。这些印有上帝指纹的石板并不常见，他们是神圣的。你以为摩西会格外小心，非常谨慎，确保他们不受损坏。但有时我们就像摩西，我们忽略了，因为压力，因为紧张而无法警醒，以错误的方式对待人。几年过去，这对母女之间一直没有联系，母亲一直祷告祈求，相信上帝能介入，却没有任何迹象。有一天，我在芝加哥举办签书会，这对母女刚好都去了书店，他们并不知道对方在收看我们的节目。当他们在队伍中看到对方，奇妙的事发生了，所有的伤痛、苦涩、愤怒突然被冲走，他们心中再次充满爱、喜悦和友谊。两人哭着走到桌前，母亲流着泪说，我从没想过能有这一天，从没想过我们会再见面，如今他们的关系恢复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或许你对一段感情处理不当，对财务处理不当，放弃了梦想，上帝不会因为你的过错责怪你。摩西在一气之下摔碎了法板，不可能再捡起来，掸去灰尘，石板都碎了，无法修复，不可能再完好如初。就像这位母亲，我们都有过这种时候，有一段关系破碎了，发生太多事情了。或者在工作上搞砸了，我的梦想破灭了，我缺乏自律，错失了大好机会。不，上帝会再给你机会的。他在后来的石板上又写下同样的字句，是他最初为你命定的。 或许你在某些方面没做好，但上帝的怜悯会遮盖你。你要回到山上，上帝要重写被你丢下的东西，他要恢复那些神圣之物，宝贵的应许是你本该小心去使用的。你所打碎的，他要再次恢复。圣经记载，有一位母亲哈拿，她求子祷告很多年。她对上帝说，如果你赐我孩子，我会带他到圣殿献给你。后来她就生下了撒摩尔。撒摩尔12岁时住在圣殿服侍祭司以利。有一天撒摩尔在睡觉，有个声音叫他，撒摩尔，撒摩尔。他起身跑进以利的房间说，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，我没有叫你，你去睡吧。撒摩尔回到床上，但他又听见撒摩尔，他跳起来跑到以利的房间，还是一样，以利没叫他。当他第三次走进以利的房间，以利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。以利就说，下次你再听到那个声音，就回答说，是的，主，仆人静听。他上床睡觉，过了一会儿，又听到有声音叫他。这次他呆在原地说，主，仆人静听。上帝就对他说话，告诉他许多事，给他人生的意象。上帝没说，撒摩尔，这是我第一次叫你，你却没认出我的声音。我有大事要说，很重要，但是太糟糕了，你错过了。不，上帝会再次呼唤我们。或许你错过了第一次，你没顺服，你太忙碌了，没关系。第二次你又错过了，你走偏了，妥协了，也没关系。但第三次你又错过，一般来说三阵就出局了，但上帝不会，他再次呼唤你，撒摩尔就认出他的声音，就顺服了。若撒摩尔错过了第四次，上帝还会叫第五次、第六次、第二十次。有些人被上帝呼唤过6233次，上帝不会放弃你，他会一直呼唤你，他会给你机会，能够达成目标，打破负面循环，树立新标准，实现属天的梦想。也许你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次都没有回应，撒摩尔也没有，他是伟大的先知，所以别再自责了，认为自己不合格，另一次机会即将到来，他是不断呼唤的上帝。几年前，有个小时候的朋友想让我参与他的活动，他给办公室打了电话要和我谈谈，但我没有空，因为周末我们有服事。我请同工很客气地告诉他我去不了，我以为这样就好了，但他居然有我的手机号码，他一直打，我都转到语音信箱，因为很难拒绝。但是他就开始联络我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给我，他一直打，最后我就答应了，我会去这个讨厌的啊，这个很棒的活动。上帝就是这样，他会不停呼唤，你不理他，他会再打来。你说你不要，他会再打，你太忙了，他会再打来，他会不断给你机会，让你实现你被造的意义。或许你刚开始几次不回应呼召的原因，和撒摩尔一样，你认不出他的声音。很多人都给你建议，你该做什么，该去哪里，该怎么样，但你内心深处有个微小声音，是造物主在对你说话，是你天父的声音。有时其他的噪音、干扰和意见会淹没这个微小的声音，你得静下心来聆听。上帝知道什么对你最好，他不断呼唤，因为他为你安排了奇妙的未来。回应这呼召，你将迈入前所未有的目标、平安和成就感。当你在听见这个声音时，别忽视它，别听而不闻，要向撒摩尔说，主，仆人静听，请告诉我你的心意。我有位朋友去听音乐会，一个著名爵士鼓手的表演。这位鼓手75岁了，非常的出名。表演一小时后，他边打着鼓边唱着奇异恩典，他通常不这样做，但那晚他这样做了。 但他唱到一半忘记歌词了。他就问观众谁会这首歌，可以上来一起唱。我朋友举手，他被带到台上，开始唱着《奇异恩典》。唱歌时，他回头看见鼓手，泪珠盈眶。鼓手万分感动，演唱会结束后又找了我朋友。我的朋友不知道这位鼓手的父亲是个牧师，他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但他五岁时他的父亲离家出走，丢下孩子。他非常的受伤，非常愤怒，他决定不再与上帝有任何瓜葛。70年来，他无视上帝的呼唤，不愿意听信仰的事。他的母亲常常为他祷告，相信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。我朋友不知道这件事，但他却对着鼓手说：先生，上帝的呼召仍在你生命中，你需要回归你小时候对上帝的信仰。鼓手泪如雨下，那天晚上70年后，他终于回应呼召，把生命交给主。重点是，你会认为到某个时候上帝会停止呼唤，我给了你许多机会，每次你都忽视我，到此为止。不，上帝会一直呼唤着你，一而再的给你机会。他今天正在呼唤你，或许你忽略他，一直推脱，你觉得自己不配，你感到愤愤不平，对环境对人感到愤怒，上帝会医治你的伤痛。他要以华冠代替灰尘。或许有人亏欠你，但上帝能弥补你。所有的过去不能拦阻上帝为你命定的伟大计划。想想圣经里的参孙，他的出生早已被预言，天使向他母亲显现，说他将生下一位民族救星，这是在他出生之前就赐下的呼召。因此参孙从小力量惊人，有一次他被困在城中，城墙高耸，城门紧闭，他已经无路可逃，但半夜时参孙却跑到了城门口，城门有巨大的铁门，他直接拔出来，然后扛在肩上走上山去。他无法被拘禁，他有非凡的力气，是神圣的恩赐，这是属天的力量，是上帝赐给他的。但参孙不够谨慎，他误交了不好的朋友，敌人想找出他力量的源头。参孙不但没有保守上帝所赐的，看重这个恩赐，反而放松警惕。他还开始对他的敌人说谜语，想戏耍他们，让对方猜测他神奇力量的来源。他对敌人说谜语这件事，表明他没认真看待上帝赐给他的恩赐。他的态度很轻浮，轻看他的才干、潜力和力量。当你不珍惜某样东西，最后就会滥用它。摩西在愤怒中扔下了石板，参孙在妥协中扔下了他极大的恩赐。非利士人后来就剪掉他的头发，使他失去力量。他们抓住参孙后，还挖掉他的双眼，用铁链将他捆绑。参孙曾经力大无穷，被预言大有作为，拥有超自然的恩惠，如今却失明，被捆绑，沦落为奴隶。这全都是他自己的错。他曾拥有神力，却糟蹋了；拥有莫大恩惠，却丢弃了。当你自找麻烦，自讨苦吃时该怎么办？你手上有石板，但你把它们扔了。你曾拥有力量，有婚姻、地位、儿女，上帝给了你神圣之物，你却让它溜走。上帝本可以对参孙说，你真是罪有应得，我要找个更可靠的人。你妥协了，慢走不送。不，上帝不会抛弃你，他会一再的呼唤，再呼唤。非利士人大肆宴乐，庆祝胜利。他们把参孙带出来戏弄。参孙的一生看似就要在失败和耻辱中结束，但圣经记载，上帝的灵有一天再次临到参孙。上帝何等的怜悯，在他挥霍了力量， 滥用了他的呼召，离弃他被预言的使命之后，上帝还是再给了他机会，因为上帝就是如此，你不配时，上帝呼唤你回来，你所丢弃的，他会再给你机会。有一次敌人取笑参孙时，他感到一股力量像以前一样涌入，他就推倒了支撑着整个建物的两根大柱子，建物轰然倒塌。他这次击杀的非利士人比一生打败的还要多。就像参孙，或许你有类似的经历，若可以重来，我会做更好的选择，更加善待配偶，更加专注，不因情绪而丢掉生命中的神圣之物。你不必活在遗憾中，上帝会再给你机会，再给你机会让关系能够加深，再给你机会实现梦想，再给你机会回应人生的呼召，为时还不晚。或许你曾错失机会，他今天要再次呼召，你会听见这信息，因他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大事，但你得尽本分，重新回到山上，不再愧疚，认为自己没有盼望，过往无法拦阻你的命定，新的机会即将到来。我相信并宣告，上帝即将重写你摔碎的一切，就像参孙，他的灵将再次临到你，新的门要开启，关系要恢复，梦想成真，你的命定要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让上帝居首位。